弟兄姐妹平安，2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Retribution 可以翻译成严厉的惩罚，或者是应该得到的惩罚或报应啊。那引用的今天有好几节经文，第一个是箴言书3:1-2，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第二段经文是16:5，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那这个呢虽然联手，可能有人看和本圣经就比较困难，那简明圣经版呢就把16:5翻译成主耶和华哈是心讨厌心里骄傲自大的人，那这种人呢一定免不了他的惩罚。那第三段经文是21:7，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在今天 retribution 报应这个标题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你买了一辆车，随着车子而来的就是 owner's manual， 就是车主的手册，告诉你什么时候要更换机油，还有你要加几号的汽油，如此呢就不会毁坏了车子。如果你要疏忽这个车主手册你要知道这手册是汽车创作者所写的，如果你疏忽了这个使用者手册的话，那你就违背了汽车的设计怎么样子去疏忽它呢？是借着你去做汽车它被造的时候所不能承受的事情如果车子里面讲那个轮胎只能多少压力的那个空气在里面，你要超过的话，那肯定是要爆胎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没有人必须要来给你一个罚款或者法律上的刑罚，但是呢后果呢必然是很自然的，你将会毁坏你自己的车子。第二段，因为creation， 因为神的创造在神的创造里呢有一个原则叫做 natural retribution， 自然的报应这个自然的报应呢就被刊入在这个世界里，或者说就被放在这个世界里。 right living， 正确的生活，如果你有正确的生活，根据我们今天读的箴言书3:1-2，你将会被奖赏但是呢如果有人要做邪恶的事情的话根据今天16:5，邪恶必不会被免除刑罚，但是呢你要注意，他并没有精准的准确的说这个会如何发生。21:7讲到表明了残酷的行为必然有他自然的那种自食其果的效应。然而你去看16:5，暗示的说耶和华是在所有的一切的背后，简言之，简单来说，后果是存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也就是说每个行动都有它潜在的后果。那这个呢提摩太凯勒有个注解是参照那个 Trampolomen 的箴言书。那 Trampolomen 呢这个就业学者就业博士在他的箴言书里面有非常杰出的讨论，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灵修大部分就是从Trampolomen 的箴言书来的。 Trampolomen 是谁呢？他是我在威敏读书的时候，他是我就业的学者，我记得很清楚的。那我当时曾经问他说老师那个希伯来文太难了有没有比较快的方式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解析他。然后他就看了全班同学说Look at her, 你们看看他，你们看看他，他希伯来文考试全班第一名，他还问要怎么样把这个希伯来文的作业缩短时间来做。然后我就傻眼傻在那，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我的希伯来文考的成绩是什么。 但是呢Triple Roman 后来离开了我们。大家看那个旧约21世纪旧约导论那本红色的书皮吧，其实就是他跟他的老师Diller 所写的。Chamberlain 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提出来神圣战士啊，他的诗篇啊都是很好的解经书哦，大家是应该都有中文翻译本的。那提摩太凯勒就告诉我们说从 Chamberlain 的箴言注释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每一个行动呢都必然有它自然的后果，罪一定会找到你，这个找到你呢 find you out， 意思就是罪在民数记32章23节讲到了罪必定会追上你们。那加拉太书6章7节那里也讲得很清楚，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罪一定会追上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所以你违反神话语的行为也就是违反了我们的创造设计，因此当我们在做这些违反神话语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做违反我们的创造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了我们自己。就好像今天一开始提摩太凯勒就讲汽车手册，如果你不按照汽车手册来使用，你要做汽车所不能承受的事情，你就会毁坏那辆车，是一样道理。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 Right living 正确的生活其实就是尊荣 Honor， 你就是荣耀了尊荣的我们的设计，并且呢会引向兴旺发达。这个兴旺发达呢，这个是要你去看2月27号，就是明天要讲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问题就问得很简单，说上一次你什么时候经历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某一些的那种自然的报应呢？就是说最近一次你有没有经历到很自然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比方说你呢就动手去打一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打你打回来，或者你呢不该到处乱走在那个很危险的时候，结果你到处乱走，那你就比方说像冬天你可能就感冒了等等等等。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我的文化告诉我说我能是我所选择的，不管那是什么，但是你的话语跟我的经验却向我显明那并不是这样子。我的身体，我的才干和我在这个世上的位置，这一切都同时限制了我，同时也是作为来自于你的呼召。意思就是我的身体，我的才干跟我在这世上的位置，它有两种接下去的这两种状况，一个就是限制了我，所以呢我们是很有限的，但是同时我的身体，我的才干跟我在这世上的位置也是来自于神你对我的呼召所以请帮助我成为你造我所要成为的人，阿们。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一个报应，讲到当神创造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很自然的就内建了一个原则，就是自然的报应那这个自然的报应呢，就是你怎么做它必然会有它的结果后果。那你不要以为说你作恶，然后作恶呢你可以就是免受刑罚，没有人会知道，不会的。圣经里面讲说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明出来的。所以最近我一直在看台湾有一个教授，因为总之他就到了伦敦，然后现在世界也越来越多人加入他，只是因为他所爆料的新闻就是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30多年前他根本没有拿到英国政经学院的博士，然后他造假，他把他论文资格考的那手稿送进去，然后呢假装说是那是他的博士，那这里面呢就很多细节，然后慢慢在那个学院当时读书的华人也好，或者是外国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些，然后甚至纽约好像是纽约时报也爆料了也因为有人翻译成英文，那也翻译成日文，但是呢可能蔡总统有一批人 去做一些动作，控制网络媒体，结果这个文章就被下架，日文就不见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读过博士的话，不可能说你的博士论文是机密文件了，要限制三十几年，不准人家借阅，那是不可能。各位如果到威敏神学院去走到那个教牧博士那一区块，你当然就会找到那一年，如果我们毕业生有几个，我们的论文都是在那里的啊。那论文里面都会有老师的谁是我的指导教授，谁是我的口试委员，上面都有签名啊什么的。但是呢他们发现蔡英文这个全部没有。那这个爆料的追踪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特别关注他怎么用词。那我其实是很想跟他建议，就是说你要的这个正义啊，当然也是很好，但是你应该就是去呼召这个蔡英文去悔改，因为你没有留给他悔改，其实他可能也不会悔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为了面子，为了他的政治地位，他必须要继续造假。但问题就是在台湾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怎么能够这样做。那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奇怪了，这么明显的说谎造假，他不知道吗？我就想起来那个谁说的，就说他们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啊，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在说谎。那我就在想，一个人啊，如果要这么的说谎到最后呢，可以不打草稿，然后还一直坚持又坚持，把自己推向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有神。我其实很想建议这个主持人，这个弟兄哦，叫管弟兄吧，他是台大的一个教授，他也是主持节目啊，但是他的节目后来被蔡英文总统使用力量把他给拿掉了。我很想建议他，就是说，因为他一直讲显明的事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明出来，对对对，这个都是很对。但是呢，我很想建议他，就是他需要去呼召这个蔡总统来认罪悔改，而且他需要引用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可能不是大家不喜欢听的，但是在我们圣经辅导学里面却常常说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在责备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曾经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就是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撒旦，他起初是什么？他起初是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那为什么撒旦 murderer 凶手，他就是要把人类给杀了，把神所造的神爱的人类给杀了。然后呢，他是说谎的，他讲的谎言并不是一百句都是假的，但是呢，他也可能一百句里面99句是假的，98句是假的，92句是假的，2句是假的，1句是假的，不管他有几句是假的，那个假是很关键的他可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那你是出于你的父魔鬼撒旦，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呢，我想这个管弟兄他可能也比较客气哈，也比较尊重蔡总统。那像我呢，我也尊重他，因为总统是一个地位，那你今天选赢了，那我们没有话说。但是呢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讲到他背后的动机根源的时候呢，创造里面是有一个自然的报应，神造我们就是应该是听神的话语，是神的孩子，遵照神的真理去活。如果你要违背这个创造者的手册，那所有的行为背后都会有它自然的后果，不管这个行为是多么的残酷。好像今天21章第7节讲的这些恶人的强暴很残酷，但是最后呢，他一定会自食其果。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说，21章7节，坏人的暴行将毁灭自己，因为他们做事 不讲正义。所以呢，凡是违背神的创造律的，一定会有它自然的后果。而这个自然的后果就是讲得很清楚，就像十六章第五节，我们的主是很讨厌人心里骄傲自大，这种人一定会免不了他的惩罚的。所以这里面就暗示了，在每一个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的背后，都有它潜在的后果。你今天呢，如果就是用那种讽刺的言语来跟人交往，那在你这个讽刺的言语背后，一定会有它潜在的后果。那你就不要说你怎么都没有好朋友，因为你讲话很尖酸刻薄，你知道吗？你因为暗中所做的一件事情一定会有它必然的后果，这个罪一定会追上我们。难怪民数记32章23节，还有加拉太书6章7节，都要我们什么？不要自欺因为我们顺着情欲撒种，一定会收败坏，这是必然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起初神创造，所以当我们在讲这种必然后果，我们在讲报应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认识到，因为神创造，神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个自然律这个行为的后果，这个自然的原则放进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哪怕你没有从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里面去看见那个背后的那位造物主，这不表示你可以get away， 你可以脱身不受刑罚。十六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你一定会受刑罚，你一定会迟早而已， sooner or later， 迟早。所以呢，当你要去做那些损害你起初被造所应该有的那些言行举止，你其实至终就是伤害到你自己。所以呢，恶人的强暴一定会把自己给扫除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那3章1到2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教导和诫命会使我们寿命大大延长，使我们呢平安兴旺。还有呢，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这样子我们会赢得神跟世人的欢喜。如果我们把神的话都牢记在心，然后都照着去做的话，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个自然法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做什么一定会有它必然的后果。那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你在说每一句话之前，就好像一个丈夫他想要跟一个小三进一步有性关系的发展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停下来想一想那个后果，他一定会有自然的后果。但是很多人是他不管那个自然的后果，最后呢他就承受了什么家破人亡啊，什么妻离子散啊。我认识这样的人有一个姐妹，她的父亲就是这样，就离开了她母亲，然后呢就有了外遇了，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多年以后她在那里呢，就是可能钱啊什么都没了，然后那个小三也不要这个父亲了，这个父亲也老了，然后他就从中国回到台湾。结果呢他的母亲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他的丈夫这个男的就觉得说，我已经回来了，你应该接受。那这个母亲就是这个妻子，他就会觉得说，哇，这40-50年来你根本后半辈子你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有顾到我们的家，你就这样跑掉，你现在回来了就宣称说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孩子的父亲。那这个女的因为也还没有信耶稣，她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她这个所谓的要回头的丈夫。更何况这个丈夫的回头并不是认罪悔改，而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被他的原来的小三给抛弃了。所以这都是我们会经历到的。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经历到你在公司里面你欺骗你用不法手段做假发票等等，结果最后呢就最后被提告啦，最后就要赔款啦，最后甚至被限制出入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千万别以为说没有报应。这个就是在认识神下面我们除了讲到敬畏耶和华，我们还要去察觉去理解神的次序。 那神的次序，今天你要察觉到，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然法则，就是你做什么它必然有它 natural consequences， 很自然的后果。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难怪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在美国是很个人主义，对吧，也很尊敬每一个人，你爱信不信耶稣拉倒，那都是你家的事情。那结果就是每个文化里面啊，美国的文化里面啊，就告诉美国的人说，你可以选择啊，你要选择的不管是什么。但是呢，神的话语向我们证明了不是这样，而且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不是这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才干，跟我们在世上的位置，这一切一切都在神创造的时候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同时也是神用我们的身体才干跟我们所在的位置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以前啊，我记得很1985-86的时候，我刚在美国刚信主，当时呢那个 Angie Bass 当时呢就讲那时候我毕业了硕士，然后要回台湾的时候，那 Angie Bass 他们就讲说啊，你回去了真好，你是我们教会呢从台湾来的啊，然后现在回去了，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叫做方红吧，我都忘记了，一个姐妹，她是她就讲说教会里面，因为是在美国人的教会，所以呢就会有好像也有一两个毕业的人回到中国。在当年你想看1985-86-87-88，那很早的时候了，对吧。他就说啊，那我们过去看谁谁谁之后呢，我们就到台湾去看你。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说 No way， 你如果去那里你就不要到这里。为啥呢？因为脑袋瓜嘛，从小长大都是被你讲被 brainwash 被洗脑的吧。然后呢我记得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三种人你不准嫁啊。哪三种人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共共产党的人啊，第二个就是日本鬼子你知道吗，就讲到这两个。然后第三个就是黑人，美国的黑人不准嫁，挺有意思的啊。我妈就会这样吩咐。当然啦，他那时候也是因为局势嘛，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这样子被教导了之下呢，你对我文化上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会想说，哇，我身为从台湾来的，我是一个I am a Chinese from Taiwan 啊。然后当时只要有人讲说 I'm a Chinese from China 啊什么 I'm a。反正就是讲到这些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总要特别表明 Free China， 可是我现在也不认为它是台湾真的是很自由，只不过是相对的。然后我就发现啊，我们都是在相对当中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现在神竟然把我改变了，因为后来我再回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中国大陆来出来读书人稍微多一点，但没有现在这样子。当时呢中国大陆的力量开始慢慢崛起。那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要生我是 Chinese 汉人这么讲哈，或华人，因为在美国嘛，我们也不讲中国，以国家来讲，我们都华人，我们都是同民族同文化同质文化的华人。那我当时就会觉得说，那我宁可我是美国人。你看美国人就没有这种挣扎嘛，台海两岸啊，两岸三地啊，这样的撕扯分裂，我那时候很受不了。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免掉这个撕扯分裂该有多好。所以呢，我就不能接受我是华人。然后 Angie 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 Ty you know God created you， 上帝造你是 Chinese， 是个华人， has his purpose， 是有他的目的。我说有什么目的呢？搞得我们这种情绪上在海外这样相处真的是很难受的。到底这个you know 到底 这到底是我们是对立的呢，还是要哥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亲相爱呢？很难的嘛，对不对？你说生活中不谈政治，但是一碰到很多事情，哎，国父孙中山今天就讲过嘛，三个以上事情就是政治嘛，然后很困难。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像我如果想要跟华人来传福音，我就很有限制性，因为神造我是美国人，我得先学会华语啊。那如果我不会讲华语 Chinese 中国话，不管你讲这个叫普通话啊，我如果不会讲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人家对话嘛，就是所谓的国语 Mandarin， 我就不能传福音啊。你看神给你的真的是有他的目的。我那时候因为刚信主嘛，很年轻嘛，不明白很多事情，所以我那时候还嘟着嘴，我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我就看不清楚啊，我是一个华人有什么好。但是呢，多年以后，挺有意思的吧，90年神自己呼召我到中国，陪着一个大妈回去，然后去传福音，这么一个暑假出来回来，神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那个爱中国的灵魂的心就放在我里头，那个为我骨肉 anyway 就是那种为我骨肉之亲。反正总之啊，我跟你讲，真的是有神，有神可以改变一个人。那我现在终于明白，神造我们，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才干，跟我在这世界上的 location 位置。你为什么现在会在中国？我为什么现在会在纽约？他为什么现在在马来西亚？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在罗马？又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在加拿大？这都是神给我们的限制，但是同时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神他不会做错事情的。从 Angie 那次跟我讲完之后，我嘴巴滴滴嘟嘟似懂非懂，到最后我到中国传福音，然后那时候神就把那个意象那个呼召放到我心里面。我真的很想接下去，就像保罗说的，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But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选择我是什么就什么，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向谁传福音就传福音，我想选什么工作就选什么工作。但是如果你明白 retribution 这个报应的话，你没得选，神造你。有些人呢就是快，有些人就是慢，你快的人要慢呢也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急死人了，都慢不下来。你慢的人要他快呢，哎呀，那也真是折磨死人了，他就怎么样加马力呢也跑不快。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给我们的限制性来服侍神，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那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生活，去尊荣我们的设计，而且会引向我们的生命的兴旺发达。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创造设计那个限制性跟呼召啊，你说我头脑特别清楚，我能够记得很多，有人真的记忆力好到，哎呀，我真佩服。那记忆力好的人，那神也有对这个你的呼召。那我的记忆力是不行，但是呢我逻辑很强，我的真理逻辑推理，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在听话的时候呢就是一件事情听完呢，你们就就这样过了，我一听就说不对，这里面前后矛盾，我一听就说不对，他背后这个动机欲望。那你说我是先知，未卜先知，我是算命的，我猜中的，我是你肚子里面蛔虫，我知道你的什么七情六欲不，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跟你对话之后。那你说对话了，你怎么会就 come out 就会出来说好像曾经有一个教会有个传道人很骄傲，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妹讲说，哇，那个丽娜，你们教会新请的这个就是我的学弟啊， 他介绍给我认识，我说哦，将来你们教会有戏唱，果然就发生了。而且这些事情不是只有一件啊，不是，就是我常常就跟一个人讲一两句话，然后我就觉得那每次呢我讲的时候呢，因为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嘛，所以人家就随便听听啊，那结果呢后来就应验了我所讲的。那你就会讲说，哇老师，那你怎么会跟人家聊一聊你就会知道呢？那我不知道啊，那我最多只能说这是神给我的恩赐吧。我就会分析啊，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啊。那为什么其他的传道人就分析不了这个呢？其他信主很久的人，生命比我好的人，品德比我好的人，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就想说，哎呀神啊，多给谁向谁多要，你别都给我啦，因为真可怕。但是神就要给我，然后神给我呢，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品德非常好的人，那不是完美吗？那问题是我品德又不好啊，没那么好，没大家所期望的那么好，结果呢我就常常挨骂，什么空有五千两啊，就是你有才干啊，但你的生命呢一千两啊跟不上，那我也没话说。那如果再碰到别人不能接受我的罪或我的缺点，那如果别人又说啊这个李老师是大师，那这个就会很生气，然后就会去追我祖宗八代的罪，那我也没办法。其实我也很苦恼也很懊恼，但因为创造，所以呢我又不能去跟神说什么，因为凡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个罪都是我个人应该负责任的，上帝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但是呢因为上帝加添了我其他地方的俊美就是所谓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也是作为神对我的呼召。那我能不能去像明天的内容那样子，就是在爱邻舍上有更多的方式去爱神的教会神的肢体呢？神给我们的这些，如果我们是正确的生活，那这一点是最重要，正确的生活。如果你正确的生活，心里谨守神的诫命，那我们就会有长久的日子，神会把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我们。那你说，可是老师我不想活很久对，像我也不想活很久，但是呢生命是在神的手里，哪能说哎，我责任做完了我想回家了就回家。神会说，你责任哪有做完，你的工作哪有做完。那如果我说哎呀神啊我累了别给我那么多工作，那我是谁，我怎么敢跟神来顶嘴呢？那如果我说哎呀神啊你让我偷懒一下吧，神说哇你偷懒你还想回来，那你说再怎么样我都顶不过神吧。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认识神，在他所造的这个次序里面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察觉去理解，然后呢根据我们所察觉的所理解的神的这个次序呢，我们把自己跟这个次序来对准，来活出一个正确的生命，这样子我们就会不但自己蒙福，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求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性向，包括我们的性格，包括我们的一切一切，虽然有后天的，但是神你自己凭己意在历史当中叫我们的父亲跟母亲相遇，我们的父亲跟母亲结合生下我们，然后呢你凭己意来造我们是男的或是女的，你凭己意来让我们有你给我们的是男是女的恩赐才干等等一切，包括我们在哪个国家在哪里出生，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都是你要我们来回应你给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照着你创造的这个次序我们这样活，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真的就是有你自己加给我们的年数与平安。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甚至我们抵挡你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逃脱，我们真是愚昧人，罪一定会追上我们的。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在日光之下去察觉你创造的次序里面，在这当中你的原则，以至于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原则，我们能够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活，去尊荣你，到最后你自己能够喜悦我们对你的尊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